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虽然外面下雨，但是主，我们真是有一个愿意有一个火热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和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工作，让我们能够真是向着你，我们是一个火热的心，也是一个敬畏的灵。主，我们把今天的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也将你的话打开启示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是能够了解你对众人的心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第五章哈，这个地方就是上次我们看到他们过河，对不对？过约旦河，过了以后很成功，也很感谢神，让他们有这样一个神迹，让他们经历到这个过河。那在很多的一种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过河，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等于是这个与主同死同活，好像受洗一样，从约旦河里面经过啊。然后呢进入迦南地，就是像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进入信主以后，这个新的生命呢，真正的开始享受在主里面的一种生活，能够有享受到主的生命的一种丰富丰盛。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他过河以后的事情。这个第一节事实上也是跟着第四章下来的。第一节就是讲到说这个约旦河河西的这些人哈，就看到他们这个情形呢，就非常的害怕，是不是？看到他们过河，因为对不起，因为大家记得的话，上一章是讲到这个河是涨满的时候，是这个应该是很难过的，所以河西的这些人呢，可能原来已经知道他们要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容易就过去了，所以现在突然呢，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就过来了以后，他们就更加害怕啊，就已经吓得都上胆。那么这个是写最后写书的人哈，不晓得是约书亚还是谁，他写的时候他有这样一句的这个这样一句的这个后面这个注解，就是说后面的人对面的人都已经害怕消化不再有胆气。所以这个约书亚当时呢不见得知道这么多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写书的人。好，那时看到这个字的话，你就要想说那时是什么时候，对不对？那时就是他们过了以后了，已经在那边安营准备的时候。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应该先读一下我们把第五章读一下，因为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来，我们先从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没有收获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子孙就是耶和华兴起来接续他们，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也没有人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 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民众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那个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说：“耶和华。”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这一章的分段大概是这样哈，就是第一节是跟着上面下来的，然后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就讲到这个割礼的事情，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讲这个逾越节啊，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讲到他们吃的这个土产。那最后十三节到十五节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这样子一个稍微这样分段一下。那这一章是在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下一章的话就会更精彩，就看到他们怎么攻进耶利哥城。但是在他们去攻打进攻之前呢，神有一些事情要他们预备的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割礼啊。我想我们需要回想一下这个割礼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那个时候需要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从一个平常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不太合理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又在旷野里面，又是在需要打仗，又是这个在这种卫生情况也不是很好的时候，突然又要来做这件事情啊，从一个客观角度来看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但是呢，很显然是一个很需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吩咐约书亚说你要来做这个事情。他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这个割礼我们就要回到最原始的意义在哪里啊？最原始的意义是在亚伯拉罕，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的时候，神跟他应许说你的儿孙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大国，我拣选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割礼。那割礼代表几件事情哈？那因为那个时候的世代呢有很多这个污秽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个性的这些泛滥的事情，这些的罪恶，所以呢，从这个割礼的角度呢，是一个好像除去罪恶，除去这个与外邦的一些这种罪恶，跟他们有分别的一个这个角度，而且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它是一个好像对这个健康或者这种身体上的这个污秽也是一个有帮助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分别，除去污秽，除去这种跟外邦这个罪恶有分别的一个记号。那而且是在一个肉体上有这样一个记号啊，有一个要流血的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是神让他属于他的这个亚伯拉罕做的，然后他的子孙呢都一直有这个记号。那其实到今天犹太人都还很注重这个事情啊，就算那些不是真的信神的，只是一个在这个形式上做犹太人的，他们的风俗习惯里面还是很注重这个事情啊，一直到今天。好，那但是这个时候怎么会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这里就讲了，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哈，就是说 因为呢，第四节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呢，是因为啊，所以这个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因为原来这一些受过割礼的人，一切出来能打仗的男丁，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在啊《民数记》里面啊，《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民数记》十三章，如果你回去看，就会看到在他们出了埃及一年以后，就已经到了。就已经到了这个迦南的边上了。那个时候他们差遣了几个探子，记得吗？十二个探子，结果十个回来都是说不行，那地方很好，可是我们不可能进得去啊。所以只有谁？约书亚还有加勒两个说是我们应该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后来约书亚只差两个探子有关，他觉得差太多了，跟以前一样的话有问题，我不知道，这是题外话。不过因为那个事情呢，十个探子说不能去，结果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是大家就起哄，就说哦，我们不能去，而且呢还要用石头打死摩西，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要我们被杀吗？啊，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发烈怒，神的对他们的惩罚就是说，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能进去，你不相信我可以带你进去的话，你就不要进去。所以这是四十年或者三十九年啊，从那个之后的三十九年，神就是要让这一个世代的人都过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清楚，以为说他们需要在旷野走很久才会走得到，事实上不是的，他走了一年之内就已经到了啊，很近的路。所以啊，他们在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就二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不能进入埃及的，迦南都是不能进入迦南的哈。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死了，除了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啊。那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呢，唯独啊，这第五节他又说因为了啊，因为出来的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生出来的呢，就没有在行割礼啊，也是一个因为在路上不方便然后怎么样，就都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神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让他们啊重新的来思想，他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要让他们在这个身份上有一个重新的认知，要让他们清楚知道他是属于神的，所以必须做这个割礼的事情。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受洗有一点像啊，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形式上，虽然是一个形式，但是一个记号，我们属于神，我们属于耶稣，我们归向他。这个对于世人，对于我们的朋友、家人，对于天上的魔鬼啊，对于神，都是一个表示，都是一个记号。所以说，受洗是不是重要呢？啊，你说受洗是不是能让你得救？也不是，但是呢，受洗是不是重要？也是一个重要的记号。啊，这个割礼有没有用？啊，割礼事实上我们在罗马书看得很清楚哈，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就讲到这个是一个心理的割礼哈，这个外表的割礼并没有任何用处，心中的割礼可以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去。所以主耶稣现在来了以后，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成就这个真正的割礼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啊，对我们今天实际生命上有功效的东西，就是让我们从心里面可以把罪恶除去。好，那么这个地方呢，走了四十年啊，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并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啊，上好像两个星期之前，陈牧师也讲到那个关于进入安息的这个事情，在希伯来书就是讲这个事情啊。他们出了埃及，离开罪恶的地方，离开罪恶的辖制，离开罪恶的压迫，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他只是到了旷野里面， 他离开了罪，但是他并并没有进入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子来看，我们离开罪恶的捆绑，离开魔鬼撒旦的权势，从一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以后，我们有没有真正进入这个光明的国度？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享受在神的里面这个丰盛的主耶稣所应许我们，我们要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真的是需要思想这个问题啊！我自己都时常在这种东西里面没有真正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把握，因为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在跟那个罪恶在那里征战，好像还是在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在那里绕圈子。你知道绕圈子是什么？就是旷野。我们在跟一些东西弄不清楚，还有一些原来刚刚信主的一些这种一些的罪或者一些的东西没有弄清楚，我们就是在绕圈子。所以事实上神要我们进入安息，去享受在它里面的丰富，这个事情事实上不是困难的。我们看看约书亚记再下去，我们就知道你真正要打胜仗，要进入神的安息不是困难的，因为呢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我们下一章就会看到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好，那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时候也可以讨论一些这个关于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里面的经过，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进入安息，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还在旷野，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又在旷野，有的时候又享受主的安息，这其实这种的情况我们都大家都经历到啊。好啊，牛奶与蜜之地的意思就是说实在是一个很享受的地方，因为他们在旷野的话是很不享受的，是不是很困难，那么虽然有东西吃也不会饿死，而连鞋子都没有走破啊，但是呢事实上是一个很漂流的一个生活。好，第七节，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啊，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因为在路上的时候不方便，约书亚这才和他们行了。所以这个事情呢，约书亚是非常顺服神，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没有说现在这个情况很麻烦，等到我们以后进去迦南以后这个都安定了我们来做这个事情，他就当时做，因为实在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当时可能也没有任何这种什么麻醉药物之类的哈，所以要动刀的话是很辛苦的事情，而且那么多人，所以他说啊，这个是一个住在营中啊，第八节就是说都受完了割礼，你想象这个有多少人啊，多少人都受完了割礼，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那不知道等了几天，但是可能就要等几天哈，但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基本上等于所有能打仗的人都受了伤了，都受了伤，都已经都是在这个 handicap 的情况，如果这时候有敌人来的话就很惨啊。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那个是参孙的时候有发生这个事情哈，他说要非利士人受割礼，结果他就趁人家受割礼的时候去攻击人家，所以受了割礼的人是很惨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因为约书亚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神的吩咐，他就做了这个事情。好，那么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呢，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这个是对神来讲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么埃及的羞辱有几个意思哈，一个就是说在埃及的时候是一个要从罪恶里面被辖制的一个情况出来，他们做奴隶嘛，他们是被管辖的做奴隶，那这是一个羞辱。那么如果他们出来以后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迦南的时候， 等于在旷野绕了那么久，然后也要等于好像要死在旷野。那么对埃及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对他们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他，你以为你能逃到哪里去？你以为你要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以去？所以埃及人的话是可以笑话他们的。那么在摩西的祷告里面也有好几次用这样一个话来提醒上帝。摩西就说，神啊，你不能让这个，你不能把这些人灭在旷野。如果你灭在旷野的话，埃及人会笑话说，神，你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他们就死在旷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羞辱，如果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迦南的话。还有就是说，如果没有在这个割礼里面呢，他们是一个不完全、不没有真正属于神的记号，所以是一个还是好像是一个外邦人，或者说是一个还是在罪恶里面。所以他们今天受了割礼以后，属于神了，重新的有这个身份，这身份很清楚啊，属于神的人，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羞辱啊。好。也是一个重新来建立，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这个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呢，在他们身上是有份的，所以把这样一个高贵的身份还给他们。因为在埃及的话是一个很低贱的身份，他们是奴隶，他们是受人摆布的。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他要成为大国，他要成为大这个对万民祝福的一个国这一个民族所以这个地方讲了将埃及的羞辱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啊。好，第十节以后就是讲到这个守逾越节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他们在进去征战之前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呢，除了在出埃及那一天晚上守了逾越节，吃了羊羔，出了埃及以后只有一次，就是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守过一次逾越节，之后就都没有，之后就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也要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纪念神的救恩。逾越节就是纪念那个越过那个这个长子被赎的这件事情啊。他们在出埃及之前的那天晚上，那么有天使来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啊。那么他们因为有这个杀了这个羊羔，涂了血在门框上面，他们就能够这个被越过。所以这个逾越节是这样一个纪念。那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也来做这个纪念，让这个下面的一代，这个其实都是跟这个下面这一代有关系，让这个下面的子孙呢能够真正经验到这个神的带领，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从前怎么样从埃及带他们出来呢，现在让他们重新经历到好像是他们再一次刚刚从埃及出来一样的感觉，让他能够从埃及出来，他现在要进入迦南啊，要让他们有这样一个经验。那么在逾越节的次日啊，十一节以后，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壳，所以就是谷啊，烘的谷，对不起，不是壳。所以就是说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吃出那里的土产啊。那么那个地的土产呢，就是已经是到了迦南那里了。所以第二日啊，玛纳就止住了，十二节，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那我想当时的人的感觉可能就是说，如果你吃了那个东西，玛纳吃了39年的话，而且快要40年的话，可能也觉得很厌倦，然后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虽然好像是很好吃的，因为原来的那个描述是说是好像掺了蜜的薄饼啊，我不知道怎么想象那个东西啊，我就想到台湾的太阳饼，我可能比那个更好吃一点。不过 anyway。再好吃的东西你每天都吃了40年的话也很惨啊。所以 那个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神的供应是在那里，但是呢，没有进迦南的话，不是真正的享受。我们虽然是在已经得救，虽然是还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呢，你在旷野里走的时候，你只有玛纳可以吃，你好像是活着，但是你事实上是一个很痛苦，或者说你仅仅生存的一个活着。我希望我们等一下有机会的话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啊，我们是基督徒，很清楚是基督徒，我很清楚我是得救的人，但是呢，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是一个仅仅生存的基督徒而已啊。所以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吃那个土产，他们就真正的来享受。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玛纳是一个神迹，对不对？是一个神给的神迹，神的供应。但是呢，神迹到一个时候的时候要停掉了，它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这个神迹到这个地方就停了。他们以后再想要吃的也没有，他起先不喜欢，他以后如果想要再吃也没有这个东西啊，不会有。所以我们在一些经历一些神的神迹，或者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很有时间性的。很多时候有些人是很有时间性的啊，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而是因为神的时间，他的作为，他要做什么事情有他的时间性啊。那这个玛纳也是让我们看到是神的一种供应，是人完全没有功劳的啊，你只要去拿的话就有，那不去拿就没有。那这个土产的话呢，是要可能要他们要开始要耕种，要开始要耕耘才会有收获啊。这也是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供应，他在那个约翰福音六章也讲到说，他是天上的玛纳下来，他是要来喂养我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开始吃土产呢，会有得到更多的更丰富的各种的供应啊。所以我们也是啊，主耶稣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丰盛的生命。好，从十三节到十五节就讲到这个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这段事实上很有意思哈，因为这个约书亚书里面，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前面一章他讲到他们过河以后，约书亚不是神让他在众人面前被称为大啊，看到说众人都知道他被神看中，像当年看中摩西一样，是不是？讲到他这个被神所重用，大家也都认同他是这一位新的领袖。那在这样一个时候呢，他是在万人之上哈，在这个只有在神之下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出来，他到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举目观看啊，他出来看。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猜测了，你说他来看什么，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啊？有一些猜测可以说他压力很大，他要去打这个城，他现在是这个统帅啊，一人不是万人之上的统帅啊，神已经把这个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他可能压力很大，他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打，因为神还没有告诉他怎么打，他自己先来看啊。所以这个有一种是这样一个可能，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他来看说这个地形是怎么样啊，或者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或者是他到这个来看的时候他来祷告也好啊，反正就是说他出来以后他来看，举目观看啊，到底是看什么东西，他自己准备好没有啊。那么不料啊，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不料这个字，不料这样出来是一个很，其实是很有意思，我们一定要注意每一次有不料的这个字哈。不料其实就是说人没有想到的，人一般觉得是不对的事情，或者说你不会觉得这个是应该有的事情，对不对？不料，没想到。所以我们在看到不料的时候就要注意，因为这就是神的工作，神的手在那里。不料就是说他没有想到，但是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他没有料到有这样一个事情，他以为是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他被这个神立为跟摩西一样的领导， 啊，我们前几次在讨论的时候还有讨论到说，这个约书亚他的心情，他一定是这个很困难的，他这个要来接续摩西的工作，他可能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地方神要让他看到，其实有两方面，一个是他不需要担心，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元帅；另外一个是他也不需要自以为了不起，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元帅。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OK， 他已经是万人之上的人，那突然在他自己的这个营地旁边呢，出现一个人，而且呢手里拿着刀啊，那么如果他是这个全军的统帅的时候，有谁敢站在他面前拿把刀呢？啊，这是一个看法，就是说，哎，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什么回事？所以约书亚就是问他说，就去问他了，你是什么意思哈？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你是什么人？意思就是说你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是什么人？你到底是敌是友？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啊。结果呢，不料就是不料哈，不料这个回答就更是一个不料。他说不是的，所以意思就是说 neither 两个都不是，也不是帮助你，也不是帮助敌人，而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要等一下也可以再讨论一下哈。我们常常都是觉得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神要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想有一个计划，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做成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样了以后，我们祷告求神的帮助。虽然诗篇啊，大卫也时常都是这样子祷告哈，也都是看耶和华是我的帮助但是这个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所以他帮助我们，这个是他实在是爱我们，他的慈爱在这种帮助里面表现出来。但是呢，这个地方神要让约书亚很明白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是你的帮手，神不是他的帮手，神是这个元帅，神是带领的，他是要来跟随神的。所以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必须在这个时候弄得很清楚，他这样子以后在带领的时候，他才会知道，第一个他不需要有这种压力，说是他在带，然后出了什么问题不是他的问题，而是说是神在带，他就是跟着神去。所以我们下一章会看到是约柜带头在走。好，那都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啊，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约书亚的这个反应非常的快啊，而且非常好，他看到听到这个话，他就知道这个是神向他显现，这个是神向他显现。那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摩西那个时候被神呼召的时候啊，几乎是同样的情形，就是说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十五章啊，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么摩西那时候被神选召的时候也是一样，叫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那个地方是圣的。那那个地方是圣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那个地方事实上就是迦南地嘛，就是在那个要进耶利哥之前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什么圣吗？有什么特别的圣洁吗？事实上也没有啊。唯一的使他圣洁的是，就是因为神站在那里向他显现，所以那个地方成为圣洁。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并没有说在哪里才是一个什么特别很圣洁的地方在教会才是一个特别圣洁的地方在家里就不是，在街上就不是，就都不是圣洁的。事实上在哪里有神的地方呢，都是一个圣的地方。那其实我们今天神就在我们心里，所以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都是圣的，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这个 脱下鞋子来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这个又是让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人呢是不能够分开的啊，不能够有双重人格的，就是说在公司是一个样子，在教会一个样子，在家里又另外一个样子，因为你所在之地都是圣的，都有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鞋子也还有一个意思了，就是说把鞋子是用来走路做的用的哈，走路跟保护脚。那么鞋子脱下来呢，表示你现在不走路，你现在不自己行动，你现在是一个在敬拜神，在一个安静，在一个等候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态度呢，是一个脱鞋的态度啊，不是为了舒服哈，这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不自己走路，不走自己的路，然后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等候他的保护，然后等候他来带领我们。所以这个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也经历跟摩西一样的神给他的呼召，也能够在神的面前很确定的，因为他眼睛看到这个神的一个显现啊。之前呢啊，没有这样很明显的记载说他看到神，这个就是说他跟神是面对面，就像摩西一样，是一个面对面的情况啊。亲自的在面对面的来差遣他。那神在这个地方也让他很清楚看到呢啊，神才是真正的领导，真正的元帅。那他呢是处于一个神的代表人啊，就像摩西一样，他替神传话，把神的心意传给以色列人。那么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事实上迦南地方是一个非常污秽的地方，所以就是说我们看什么地方是神圣的话，不是因为那个地方。那他现在在这个时候也要预备好，就在主面前他是一个谦卑的心，他也要知道他是一个仆人，他要向神一个投降啊，投靠的一个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他们要准备去攻耶利哥的时候呢，好几件事情神要先来解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哥里就是重新的来更新这个与神的约啊，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一个要成为大国的，要成为啊这个对别人造成祝福的一个民族。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时常思想，我们是作为一个神的国民，神的子民，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只是一个漂流的人，我们不只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享受神丰富的生命以后，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们会有碰到很多困难，很多征战，那个就是以后要进入迦南的一些的征战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吃逾越节，时常纪念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不是？逾越节说杀了羔羊才有这个血可以涂在门上，所以我们时常纪念我们怎么样得救的。我们的得救，我们能够存活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功劳，或者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完全是靠主耶稣的摆上这个羔羊的血能够让我们得救。所以逾越节让他们能够清楚，他们能够出埃及，脱离这个埃及的羞辱，进入迦南美地，完全是一个神的恩典。那另外就是我们要知道啊，约书亚要知道，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是神在带领我们打前面的仗，而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事情啊。下一章会更仔细的让我们看到，完全不是自己能做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也看到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约书亚要知道的，他不能有任何的骄傲，他需要自己知道他的地位，在神的面前的地位。人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自己的地位不太清楚，我们时常想要自己做主， 而且常常想要神来帮助我成就我要做的事情啊，这个就跟烧香拜佛就没有太大的不同啊。烧香拜佛就是说，我要做的事情，我给你烧了香，你就应该要帮助我；就是我给你上了香油钱，你就应该帮助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位神跟其他的神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好啊，那我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等下面就有一些讨论的时间，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你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况，他们这个在旷野漂流那么久，终于要进入主你所赐给他们的安息。主，但是在安息之前也有一些准备的工作，让他们看到他是属于你的人，也让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真是属于你，我们是一个你的子民，我们有高贵的身份，我们不要再流浪。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这个啊，因为主你自己所流的宝血才能够得到救赎的人，让我们时常纪念你的恩典。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面前的地位，你是那位元帅，我们是要来顺服你的带领。谢谢主，你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故事有这些的学习，求主你也带领我们下面讨论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些这个很对生活上很贴切的一些的讨论。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